亲爱的天父，今天晚上我们再一次的，今天早上晚上，我们再一次的到你面前来，主，我们坦然无惧的到你的面前，我们要恳求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引导我们、教导我们，主帮助我们有一个能够进入真理、愿意听教于圣灵的这样的一个心，你就帮助我们早上起来的。让我们精神可以苏醒。如果晚上下完班在这里，要来一起学习的，你也帮助我们。虽然身体可能疲累，但我们的心灵可以饱足。今天晚上特别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你的应许祈求要得着，寻找要寻见这样子的一个应许之下，主你帮助我们，带我们进入真理，好让我们在你这样的应许里面，真的在你的真理里面，可以荣耀你的圣名，让你的应许在我们的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来见证你的圣名。我们求你特别看我们的眼睛，看我们的耳朵，帮助我们的心眼能够被你照亮。祷告奉耶稣的名，Amen，Amen。那我们打开约翰福音17章，我们已经把17章的前面两段学习过了哈，主要是耶稣本身跟天父的对话。那么他在这一章里面有5次，他每一次祷告的时候，5次的祷告都说父啊，父啊，还有一个地方讲，后面就谈到圣父啊，公义的父啊，哈，记得他在一开始山上宝训的时候这样子告诉我们，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哈，所以记得约翰17章是耶稣一个可以说是我们祷告的一个模范啊，那个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尊你的名为圣，是他教门徒怎么祷告。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就看到耶稣自己对天父讲话的一个模范。那基本上他的一个对话就是子跟父之间的对话。好，那我们晚上我们等一下再做一个总结，然后从这个祷告的真理里面，让我们能够在真理里面来抓住神给我们的应许，为什么说奉他的名祈求就得着哈？那我们现在到了第三段，好，等一下我们做一个总结的时候再从前面再看下来哈，不是要看下来，就我们再稍微复习一下。那像我们做第17章的第三段，第二段是他为门徒，他所拣选的门徒，也就是以后的使徒祷告，然后就来到第20节。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的，就是门徒嘛，哈，使徒，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那就是指我们啦，是不是？因为使徒去传福音、建立教会之后，然后因为他们见证的话，然后我们相信了，啊，那这些后面就在指教会了，指我们现在的教会，啊，耶稣那个时候也为我们祈求，所以在他的使命感里面，在他的意向里面，他的国是要到永远的，然后福音是要传到地极的，而且呢，他要跟我们同在，也是一样，直到世界的末了。就像他所说的，那个时候他就为我们祈求了。当他为门徒祷告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他门徒心里面的对他们的放不下，啊，那个情感里面的那种很深很深刻啊，因为他在讲不要忧愁，不要害怕哈、啊。那现在呢，我们这一群不是跟他亲自面对面在一起的，他为我们祈求。那我给你们的一个主题金钱呢，今天的第17章的第三段。那里我给你们彼得前书第1章第8节，好，那帮我念一下好吗？彼得前书第1章第8节，
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
好，这个就是我们对不对？啊，彼得也谈到我们啊，你们没有见过他，却爱他，虽然不得看见。他们看见过，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 蛮有荣光的大喜乐，记得吗？耶稣在滔滔不绝讲那几章的话之后呢，如果我们有印象的话，我们会记得耶稣留给门徒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我们讲遗言好了，就最后在世上对他们面对面讲的话。有时候有一些儿女们没有办法在父母亲最后一面见到的时候，他们常常会很关心说，爸爸妈妈有没有交代，对我交代什么话，是不是？那耶稣亲自对他们交代了这么多的话，里面有好几个重点，就是在我里面有平安，我会给你们满足的喜乐，而且呢，我不离开你们，我是树，你是枝，然后呢，我们一起就结出果子来。这个是门徒们最后应该是留在心里面一种最有确据的话。好，就像儿女们拿到父母亲的遗产的那个遗嘱那么的确实哈。好，那么现在呢，当我们看到第三段的时候，我想我们就眼睛就睁大来了啊，这是讲到我们哈。那他怎么为我们祷告呢？我在这里有几个小点哈，请帮我念一下那几个点好吗？就是只有一点了，应该是只有一点，对不对？
因有神的荣耀，神的爱使我们完全合而为一。
好的，好，这个纲要只有一个啊。在这个以前，他对他的门徒有几个向天父祈求的要点，一个是也一样哈，让他们合而为一，然后呢，让他们虽然不属于世界，不离开世界，让他们脱离凶恶，脱离罪恶，脱离恶者啊。然后你怎么猜我，我也怎么猜他们。那我们这一群人是听了他的门徒的话，所以他的门徒一定也是把耶稣对他们交代的话一代一代的传下来。那么在这里呢，耶稣特别强调一点，就是使我们合而为一，而且到后面还加强说完完全全的。第23节，约翰福音17章23节，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合一里面有一种黏着剂叫做爱。在这里他特别为我们教会现在的基督徒，没有见过他却爱他，没有跟他在一起可是我们却相信他的这一群基督徒一样的，他应许的平安我们有平安，虽然没有跟他在一起过，他应许的喜乐我们有喜乐，他应许的圣灵我们有圣灵。他说呢，他为我们祷告，就是因着，不是我们要去做什么合一，而是因着父子的合一，因着父子爱的那种彼此的融合一样的，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所以可以叫我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完全的爱就会把惧怕驱走，完全的爱也会让我们合而为一。我们都知道我们在讲的这个合一不是统一哈，不是全一色啊，不是一个样子一个想法，不是的，是不同的背景之下，不同的个人之下，神很注重我们的个人，每一个人的不同，对不对？他选的十二个门徒每一个都不一样，可是他可以让他们到最后为着一个使命而去行完天父的心意，去行完去复命啊，去成全神的啊，跟耶稣一样成全了神给他的使命，然后他的使徒们也一样的，包括保罗啊，保罗虽然没有在门徒里面跟耶稣在一起，可他是最后一个亲眼见到耶稣，而且他还是上三重天去亲自受教的。他在这个当中下来之后就不一样了，他有一个更大的启示是其他的门徒没有的。门徒们不是在比谁的恩赐大，不是在比谁的能耐大，也不是在比谁比较耶稣比较 比较亲近，不是这样子。只要是门徒，他们能够合在一起的，就是以基督为头，也以基督为首的。要真的合一，就是同一个心意，同样的一个使命，同样一个目标，只要神得到荣耀，只为神的荣耀。这个也就是使徒行传那个时候的教会啊，他们怎么样同心合意，心智一样，只有这个可以让我们合一。那基本上呢，这一段呢就是为我们祷告。到这里的话，耶稣的祷告就是做了一个结束了。那刚才我们念到，我们还没有念到那两个哈，给你们。那么先看两个经节，我们来看两个经节。罗马书八章三十四节，这个是在耶稣最后在地上的祷告，有人把它称作大祭司的祷告。好，那事实上大祭司的祷告是等他升天以后到父的右边的那个是正式的开始。那这个呢是在地上最后一次为在向着父亲的祷告。好，那为什么被称为大祭司的祷告呢？因为从此以后他离开升天以后，他就是一直在父的右边，以一个大祭司的位分，一个中保的这样的一个救主，一直在为我们祷告。所以他一直说，以后你们从来没有这样，以后你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一定会应允，因为有一个中保在天父的右边，他在那里，他认得我们。好，那么现在我们看两个经节。好，当耶稣祷告完这一篇之后呢，他就到父的右边去了。好，罗马书第八章三十四节。好，谁翻到请帮我们念一下。
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
嗯哼，好，这里是对着信徒，已经信主的信徒，罗马书第八章是对于信耶稣的人跟耶稣有关系的人讲的。为什么这里提到谁能定你的罪呢？因为耶稣在父的右边，这个是在提到他已经死了，已经复活了。当耶稣在祷告，在约翰十七章祷告呢，他还没有完成那个事情啊，所以有的人说这一章好像是大祭司的祷告了哈，那我是认为说这是在地上，在父跟门徒之间的一个祷告的一个，有点像我们的模范的祷告哈。那么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在罗马书那个时候他写的时候呢，他已经在父的右边，现今包括现在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好，这个是罗马书第八章啊三十四节。所以我们之所以能够坦然的到父的面前，就因为旁边有一个大祭司，那个为神的百姓每一年帮他们献祭的赎罪的那个大祭司，可那么他就是一个代表而已，他每一年都要再回来。我们来看一下希伯来书第七章二十四、二十五节。
这位既是永远长存的，他祭司的责任就长久不更换。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我们祈求。
好的，记得哈，这里有两个景象，一个是约翰十七章，他在地上，门徒就在旁边，他就向着天父，门徒都听到他的祷告。好，那么这里告诉我们，我们这一群没有跟他在一起过的人，可是我们没有见过他，我们也信他，我们也同跟门徒一样，跟那个时候的使徒一样，同享他的应允里面的平安跟喜乐。那我们现在呢，他不但那个时候为我们在地上祷告，现在正在父的右边。所以每一次你跟天父讲话的时候，为什么希伯来书第四章那里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你可以顺便看一下希伯来书第四章哈， 耶稣也不是没有受过试探，等于说我们很容易可能会不敢见天父。我们今天之所以可以说我们在天上的父那么的自然，那么的坦然，那么的大言不惭，还有时候祷告完还要责备神说为什么你没有照我的意思做，我们可以这样来对进入那个至圣所哈，那个施恩座前哈，那个对犹太人来讲那是很冒犯的哈，就直接进入至圣所的话，那时候的大祭司是要死的，如果他没有罪，没有按照神的定力的话哈。而现在的我们把跟神的祷告祈求有时候是真的是想的太随便了，当神应许我们你祈求就给你，寻找就寻见，叩门为你开门的时候，他的话是就是就是这样，一定是对的，一定应许是真的、啊、那你要想象能够到他面前祈求，然后他答应我们就会得着，我们跟他寻找，他说寻找的一定是寻求他了哈，我们就会寻见，开门他一定啊，叩门他一定开门，因为旁边有一个没有罪的又未有罪死的他的儿子在旁边，几乎等于说每一个人到耶稣神的面前的时候啊，好像耶稣做一个认证，这个是被我赦免被宝血洗干净的。在后面耶稣在十七章后面的祷告，他称父的时候就变成圣父啊，公义的父啊。因为当他再一次的在天父的旁边为我们这些还没有后来的人祷告的时候，我们就是因着凭着我们被耶稣救赎，因着我们相信他成为父的儿女，所以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到施恩座前。那就是为什么耶稣说奉我的名，以前没有现在有了，到那个时候就有，这个时候就有，我们这个就有，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父必赏赐。等一下我们再来讨论我们一直在谈的这句话，我们需要把神应允我们的祷告把它在真理里面厘清清楚、啊、不然的话，等一下我会跟你们谈一个耶稣讲的例子哈。好，等一下我们再谈祷告好了哈，我先把这一段谈完哈。好，所以这里的祷告对我们来讲已经是一个未来式，我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教会还没有形成，对不对哈、啊啊，门徒们都还七上八落的，还等一下不晓得会逃到哪里去，或躲到哪里去不晓得。但是耶稣在对他们的将要发生的事情跟他们讲，到那日就是他要定死，他要受难，他要受死，他要复活，他要升天啊。然后当为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需要知道，刚才我给你们的罗马书，谁能定他们的罪呢？你知道吗？我们到神的面前祷告的时候，最大的障碍是什么？
就是罪。
对，好，就是罪。如果有什么祷告神不听的话，圣经讲得很清楚，就是在诗篇，如果我们心里注重罪孽，他就不听我们的祷告。所以后面他称公义的父啊，圣父啊，这是我们今天后来的教会的信徒要有一个很深刻的认识的，我们是在对谁祷告，为什么我们能祷告，祷告我们如何成为一个祷告的人。今天我们要对准这几个方向，所以当我们已经看过到这里来，然后耶稣又有一个模范的祷告给我们看，他是这样在祷告的，我想我们学耶稣祷告是最妥当的，好，最完全的哈，哈哈，好，那我们把它念一次吧，我们从二十一节那念到最后好吗？好，把它念一次，21节到26节来，
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 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也赐给他们，使他们合二为一，像我们合二为一。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父啊，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那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因为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我了。公义的父啊，世人未曾认识你，我却认识你，这些人也知道你差了我来。我已将你的名指示他们，还要指示他们，使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我也在他们里面。
好的，谢谢宇帆。好，那现在呢，我们已经可以把这一段就是这一段加上去哈，等于整个的这样的一个祷告，刚才我们谈过了，然后我们祷告就是完全的合一。那现在我们就把整章做一点总结，然后我们就要把我们的时间集中在这个祷告上面。那我有四个总结，如果你们还有什么想到什么的再加上去。第一个是我们看到，我们听到一个只对着父亲的那种倾心吐意，非常亲密的，非常亲近的，而且是很直白的坦然的祷告。记得到最后在形容我们到父的面前，我们直接到父的施恩座前祷告的时候，他说是坦然无惧的。之所以坦然无惧，不是说我是你的孩子，你说要给我，那我就来跟你要，不是这样，而是说因为我们到神的面前不会再被定罪，我们敢去见他，我们敢去跟他要。好，所以呢，这个等于说呢，把我们跟天父的关系就拉近了。那么耶稣在这里的示范是让我们看到只对父的那种坦然，那种自然。我上次我曾经请大家从第一段耶稣对父亲的那段话，你会感觉好像在重复一些事情啊，荣耀啦，时候到啦，我成全了那我是要你们去从耶稣的对父亲的祷告去看到因为我们看不到父亲，只有听到耶稣在祷告，向着天祷告。那从这个子的祷告，我们有没有办法体会到这位父亲是怎么样的父亲？我想没有体会到这父亲是被这个子完全的尊荣的父亲，这个子的心是完全的要讨他喜悦，这个子呢很引以为荣的说，我已经做完你要我做的事情了，就好像说最后了，这已经是时候到了，然后后来我快要去见你了。那这样的父亲是怎么样的一个父亲？我上次希望你们能够去揣想祷告的时候你跟天父的这种亲近的关系非常重要，不然的话耶稣不会跟我们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啊。所以我上次又发了一个就是给你们提醒说，好不好多一点揣想，到底在这段里面我们看到耶稣跟天父这个父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他本是同等的，可是他们却有位分的不同，用子跟父来让我们理解原来我们的神是这样的神，原来我们成为神的儿子，神的女儿是这样子的一个关系。我希望这一段你们有一些心得，或者是有一些疑惑，都可以拿出来讨论如果我们谈祷告，父子父女的关系没有把它确定好的话，往下就会产生很多关于祷告的疑惑跟质疑好，然后我们会听到只对天父所交给他赐给他的人，这些人是天父所爱的，他前面曾经提过了，不是在这张别上他所爱的，他赐给儿子赐给耶稣的这一群人，他为这十二个就十一个了，那时候十一个门徒祷告。 为这十一个门徒祷告。耶稣的一生在家里面大概到30岁才向外，不是说他三岁以前都没有什么样的服侍，一定有，他一定在家里面被训练。犹太人的孩子的话都要被训练，训练到成人，那到12岁就要有个成人礼，然后他们要学很多圣经啊什么的。那么我相信耶稣也是这样的，圣经说他的那个身体跟他的那个智慧在成长。在他的我们可以很清楚从福音书里面看到，他后面的三年多的时间，他的整个的心就完全放在四周围那些人身上，包括那些仇视他、反对他、要置他于死地的，他称他们为魔鬼的，魔鬼是他们的父的这一群人。其实耶稣的心呢，他就是责之切了哈。你可以看到马太福音大概第23章是25章那边哈，我现在数目字我都有点记不清楚了哈。在那里呢，耶稣讲的正篇，假冒为着善的人，你们有祸了哈。但是我们看到耶稣一开始每一次到耶路撒冷，就为耶路撒冷这一群，特别是这一群文士也好，法利赛人，他说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我问你们像母鸡，有没有？他对神这样祷告，好，他的感叹，好，像母鸡要把你们小鸡召集起来，我要安慰你们，我要释放你们，我要拯救你们，可是你们却不听，好，这是他的感叹。那时候他也对他每一次有一些挫败的时候，他就向神马上举目向神，向天父说话。他每次说：“我的父啊，天上的父啊，好，还是他要行神迹，他都要向天父说话。”所以呢，他的祷告三分之一就是为，其实大部分的哈，就是为这一群那四周围的人。等于说，我们在祷告的时候，首先第一点，你跟父的关系要确定好。第二点，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不可能不为人祷告。我们从这一章看到。第三点，他还是为人祷告。那他为人祷告是一个真理的总结。因着他们有天父跟我这个救主的爱，让他们完完全全的，就是像一个基督的门徒，就像你的儿子一样，合而为一。我们是同一家的。这是神的标准。我们要有基督的心为心，我们要以基督的心为心，以至于我们就是合一的。所以第三点是可以说这样讲，是为了教会或者是为了国度。有没有啊？耶稣在教导门徒，我们就怎么祷告，他说你们天上的父，愿人尊你的名为圣。在这里面他也提到了，我把你的名已经给他们认识了，我把你的名赐给他们了。好，刚才在第几节谈到神的名，最后一节，我已将你的名指示他们了。哇，神的名很重要，耶稣的名也很重要啊。名代表什么？为什么主导，我们讲主导文，其实不是主导文，是主教导们的祷告的里面的内容。第一个就是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神在旧约里面常常提到一个宗旨，让世界的人知道我是独一的真神，耶和华只有一个，让他们知道我的名。所以我们看到耶稣为人，为他的门徒，为信他的人，为教会，为国度，因为他是国度之君，他是教会的头，为，虽然还没有到那个时候，可是他已经在为我们祷告。祷告是有意向的，祷告是有一个要成为怎么样的一个，我们是有一个目标的。然后第三点，我们会看到耶稣的祷告里面，在跟天父的对话里面，他为门徒的祷告，为我们后来的教会，我们这些信的人的祷告的时候，他里面 肯挂心的是什么？我已经把真理给他们了，我已经把道给他们了，等于说他在对天父说那个都给了。好，有时候祷告的时候，我们为人祷告，我们也要为人有没有在真理里面祷告。所以我们在谈到辅导的时候，里面有安慰，有扶持，但是有个很重要的就是规劝，帮助对方把他的路走对了。其实这是我们的负担，我们不是只有很有爱心，很有同情心而已。真正的爱里面有一个为对方有没有走在真理里面，有没有在真理里面，有没有对准神的话，有没有活在神的这个福分里面。如果没有对准神的话，就没有福分了，齁。那我们会为这个，等于是为跟圣灵同样的负担。圣灵会忧虑，会为我们忧伤，就是当我们如果不听，不走在神的路，当我们不听耶稣的话，比如说我们开始在忧虑了，那耶稣说不要为明天忧虑，可是我们又一直忧虑，那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就会有忧伤。耶稣说过了，不要，你放心，你就像对那个马大玛利亚一样，你要信我，我不是说过吗？那个，然后当十四章嘛，你不要忧愁，你信神也当信我。好，然后我们的第四点的总结的，在这里的这个，我把那个里面我的小小的标题讲一下好了哈。好，第一个是子对父的一个倾心的祷告，好，那个部分是我们可以去体会哈。第二个是子对父赐的人为他们的负担祷告，那么。为什么对他们有负担呢？就像一个牧者的心肠一样，对于他们是怎么信的，他们信了什么，他们信的结果是什么，耶稣就在那里都把它呈现了。我们可以从20节到21节看到，那个牧者的心。20节到21节，21节，我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也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经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一样。好，在这里呢，耶稣很清楚的，包括在上面为他的门徒的祷告，很清楚的把他在世上所传出来的，包括永生的道，包括相信耶稣的那种确据，然后使他们有圣灵的确据，能够合一的这些真理，他亲自，等一下我们看到有一点是看到耶稣自己道成肉身，他就把他活出来了，不但讲了，也释放给他们看了。当然那个时候的门徒是模模糊糊的，还有点糊里糊涂的，还是不是很真正的认识跟明白。但是耶稣确定他为他们祷告，就是因为他们是这样，所以耶稣特别为他们祷告，我该讲的我都讲了，我该释放的我都释放了，一定会有果效的。这个是耶稣的意思，我已经做了，然后你会按着你的应许来成就这一切，我做我该做的了。旧约里面有一个约沙法的祷告，三个大军要来，敌军要来攻击他的时候，他就召集全国的人进食，然后祷告。那个祷告的时候呢，他一大长篇的祷告，他没有一开始就说主父啊怎么办啊，我们有敌人呢，没有。他从什么，从过去你怎么样救我们的祖先，你怎么样答应我们的祖先，我们怎么样按着你的话经过哪里，这一群要来犯我们的人都是我们曾经对他有恩的，有点像在诉冤一样，他有冤情啊。好像在跟上帝谈他们的故事一样。然后他有一点，他说天父，他说神啊，我们都按照你，我们过去都按照你的意思，没有去杀他们。如果我们把他杀掉，今天就没有这个后患了。结果现在呢，三个大军反过来要来侵犯我们，我们是按照你的意思。 等下我们会看到一个耶稣讲到祷告的一个那个冤情在那里，但是这个冤情里面有一点很重要，我们可以大言不惭坦然到神的面前这样说，你要我做的我都做了，我有做，按照我能做的做了。但是后来他的唯一一句话，为什么要那么大长篇的祷告，只有一句话，我没有能力面对他，我需要你的帮助。刘仁，你把这段圣经，把这一段给他们好吗？历代志，下是啊，20章，我只记得20章，呀、yeah ，
好，
你们就记下来，我们不看了。好，在那里看一下约沙法的祷告。
啊，20章，对，
这样好，对不对？
六节，
好，那里有一篇约沙法的祷告。只有一句是他祷告的一个真正的目的。我没办法了，我们没办法了，我们需要你的帮助，我们很软弱。感谢主哈，他没有先做一个逃命的一个计划，先从地下道逃走哈，他先去祷告。然后他前面还有这样的一个跟神这么大多的交通，谈到过去的故事，所以他心里面是怎么样？就像耶稣讲的。是有平安的，虽然是很无助，虽然是很有压力，它是有平安的。那就是为什么保罗在腓立比书第四章，他说你把你的义务应当义无挂虑，然后借着祷告祈求感谢告诉神，然后神要保守你们，给你们意外的平安。所有的祷告的最真正的灵验，就是我们有平安，我们有喜乐。我这样讲你们认不认同？这是神的应许啊。好，没关系，我们等一下再回来，关于祷告的事我们再回来。好，那现在呢，来到第三点，就是提到说耶稣有把他的这个把真理传出去了，把他的道传出去了，甚至到一个地步呢，他要以身作则，上十字架，完成神要他完成的这个使命。所以呢，他有父子之亲，有牧者的心肠，他有仆人的这样的一个风范。什么叫仆人风范？为着这些道，他劳苦，他说狐狸有洞，飞鸟有巢，可是我没有枕头的地方。他是这样子的，到处去，而且说还要避着那些要害他的人。等下要逃到这里，不是逃到那里，就是好像避开一下，因为他知道他要把那些该走的走完，该做的做完，所以他是传道，授业也解惑，是不是？所以等于是一个仆人呐、那个仆人的心哈、那个服侍人的心，然后他也医病赶鬼，那个都是很辛苦的哈，都是很辛苦的。他不是，我们都知道他不是为了要表演说哦，你看我是神的儿子，他们也要证明他是神的儿子。那看到那些人，他心里面又是为他们那个连续。神是爱嘛，他的心的那个连续，他看到那个人家不敢碰的那些麻风病人，他过去摸他，跟他们说话，他为着一个别人说他可能是自己犯罪或他父母亲有罪的一个生来瞎眼的，他不但把他当作他的一个教材来教，教他的学生说，凡事不管什么原因，不是你们的事情，你们不懂。你们应该要看到底神为什么今天让我们面对他，因为他要荣耀神的名。所以他在转他的门徒们的那个角度，所以他到处为了人，然后呢也为了他的门徒，一面在教他们，在培养他们，可以这样讲，就是不辞劳苦的。我们可以看到3年多就是这样子，特别是最后的时间，他整个就密集的在教他的学生， 特别是后面那个晚餐以后，那个心里面的那个对他们的负担，不要忧愁，你不要胆怯，你们放心哈。然后最后呢，他以父命为荣。我们都知道约翰福音没有提到他去克西马尼的祷告哈，他在别的福音书我们都知道那个很有名的祷告，父啊，若可行，让这个杯离开我。那个杯对耶稣的苦实在是太苦了，从灵，从身体魂到灵里面的一个整个是一个完完全全的痛苦，不是只有说身体的话死了就没有了，对不对？那个整个那个灵魂体的穿透的那一种绝望跟苦，我们就不多说了哈。暗父的时候，他自己就走上这个十字架的路，完成父的使命，以至于我们今天可以来领受神的这些话语，给我们的话语，可以听他的道，可以走他的道，也可以传他的道。这是我们一生的一个很荣耀的事情。他一直在那十七章讲啊，你给我的荣耀，我也荣耀你，他们也有荣耀。记得哈，我上次跟你们提到那个罗马书第八章，你们提到说，按着他先知道说我们会按着他所知道的，一先知道的，把我们召来，要让我们跟他的儿子同得荣耀。他其实在这一章里面哈，他把我们整个就拉到他的这个跟父的关系里面来，整个把他包括到，包括我们这些后来的信的人，包括到神的荣耀是他的荣耀，也是我们要得的荣耀。神的爱我们也有，他也有，门徒也有，就这样子把我们整个就包括在这样一个神的家里面，神的国度里面。所以他成全了天父的使命，创始成终。好，然后第一句话很重要哈，十七章的第一句话，耶稣说的这话，举目望天说，父啊，时候到了。记得在神是没有时间的哈，在灵，神是灵，然后在一位创造者，他是不受时间的这个限制的，也没有时间的。对人就有时间，对时候是我们的人的一个理解。耶稣那时候是以一个道成肉身人的角度，地上来对天父说话，对父子圣灵，从起初。太初了，从太初还没有创造以前是没有时间跟空间的，因为神是灵。耶稣限制自己取得的样式之后，他需要在这个神的时候里面等候他，而且要顺服他，而且要抓住他的机会。这个都是我们要学的。所以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呢，我们会越来越清楚，我们跟他越亲，我们就越清楚神的时候。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像那个我叫他陈姐哈，陈姐妹，他的弟兄本来没有信，这个时候他有一个脑应该是脑瘤，我如果了解没有错的话哈，刚开始就不是很在意，也没有想到会怎么样，好，那时候他一定不信的，结果没有想到时候到了，他脑瘤开始发作，开始有一些很大的副作用的时候，然后到一个地步呢，高弟兄信主的时候也到了。好，那这个当中前面有很多的他的孩子为他的祷告，我想陈姊妹也是一样，他一直很期待他们可以同信。可是有神的时候，那你说到底是生病了信主这件事情比较让我们喜乐呢，还是他不生病人好好的不信主呢？哪一件事情呢？不是不能这样比较的。我们要领受的是，神啊，你的时间在什么样的地步下面都是成为美好。对于面对一个人不信的时候，我们有面对不信的人的时候，我们有面对他要信的时候，神有神的时间。
是的。
所以 当我们祷告的时候，那个在跟父的交通里面，那个交谈里面，去领受到神的时候很重要。第一句话就是父啊，时候到了。很多时候我们带着一个疑惑，怎么回事，怎么这样，有时候是时候的问题。还有很多问题你可以从这里面找到哈，我们不去解析这里面的祷告了哈，因为呢我们会发现这一群他现在祷告是完全是把这个信的人拉到他跟父亲的祷告里面，就好像在公祷，类似在公祷一样，那他是对神说话的。我前一阵子对一个弟兄这样子鼓励他，我说你带我们祷告的时候哈，你就很坦然的就带着我们对天父说话。因为他讲一句，他说我怕我祷告的不好。我说你的责任是带着我们对天父说话，就是这样而已。那我再跟他做一个鼓励了，做一个鼓励，做一个我觉得我有机会我就很愿意跟他讲。我知道他对于那个公祷说他有一些觉得好像，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对这个祷告会有一些怎么样，没有对焦那个真理的时候，那对变成我们的负担，变成我们的重担。我祷告啦，怎么没有结果呢？等一下我们再来谈了哈。好，那所以我这个对于这个总结呢，四点，你们看一下这个四点好吗？有没有什么要问我的？有没有什么要提出来的？一个是子对父的这个心的那个亲近，还有子对的掏心呐、掏心这样的跟他的说话，子对父的一个祈求，对他负担的人的祈求啊，然后子对父的一个好像一个报告一样，你看我做了什么事，做了什么事，好像我顺服了你的心意。然后接下来就是他自己本身就是对父的一个父命了哈，你要我做的我已经到最后，这是最后了虽然他的情感上在克西玛尼园有一个最后的祷告说父啊如果可行，但是情感的一个呼吁，一个对主的一个呼求那他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他到实际上他已经奠定了时候到了好，那到这里有没有谁要回忆什么的？包括我们跟天父的这样的一个关系，祷告时候那个关系的方面，你有没有去想到耶稣所讲话的对象，跟他祷告的对象，这个父亲跟他的这种父子的那种情深的这样的一个祷告？
主耶稣的这个祷告跟父亲之间其实对我们来讲很陌生，也非常的其实不太能体会，因为首先呢他们那种合一是我们不太能体会的，而且您刚才讲到说他就是在求父的心意，现在很多时候我们人都是自我中心的，就是都是 entitlement， 觉得我想要什么要什么，但是耶稣的他的确实是对着父，他是好像的焦点跟我们是不同的，我们一般祷告都是把自己的需求带到神面前，要这个要那个，这也没什么不对，因为可能是我们的程度有的时候就在那里，但是耶稣却是说就是想到说父神的荣耀，然后呢好像他的那个着重点跟我们着重点完全不同，他那个好像都是在天上的事情，我们都是在，所以这个讲到这个父子情深，反正对我们都挺，我自己今天听了好几遍，这个就是不太能体会，一个是那个亲，再一个他的那个焦点，他的那个范畴跟我们的那个范畴是完全是不同的。因为他讲到您这个，其实这个四点列出来的其实挺有帮助的，就是讲到说因为耶稣是要在讲到前面讲到说他是为我们 为我们也在为后边的信徒祷告，然后讲到父的荣耀，然后讲到永生，其实讲到的都是天上的，都是这个永远的事情。其实即使我们都信主了，听了也是有点像云里雾里似的，也不是特别的明白，那个心那个专注点跟世上的好像是有天壤之别，这样说。
你讲的这一点是对的，因为当我们与耶稣同复活之后，有没有那个那是哪一，应该是哥罗西还是以弗所，我们跟基督同坐在天上。
应该是哥罗西吧。
哥罗西同坐在天上。所以呢基本上是的。但是有一点，他说我不属于世界，他们也不属于世界，但是他们不离开世界，这个是现在跟我们有关系的。所以我们现在对于我们现在活着的这个时候的重点是什么？是不要落入试探。不要进入试探，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脱离罪。就像刚才你回答我的，我说其实我们到神面前最重要的、最能够坦然的是什么？我们的罪被赦免了。耶稣知道，他知道天上的景况，你讲的对，完全是天上的。那我们一天下来，我们已经有天上跟基督同坐的位置，我们已经有生命册上的名字。那我如果我们一天下来都不想天上的事的话，只想今天的事的话，那就像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六章讲的，为明天忧虑。你们怎么会像外邦人一样为明天忧虑？我没有关系，你继续讲。我知道我让你们很，就是我把你们引导一个方向，让我们突破我们祷告的时候跟天父的这种亲近。我们对人的负担在哪里？我们当我们为人祷告的时候负担在哪里？其实耶稣教导我们的那个所谓的主导文里面也很清楚，他那里面就很落实的，很接地气的，有没有？今日的饮食今日赐给我。问题是我们今天有了不会满足，也不觉得是神给我的，还会挑说今天吃的我不喜欢，对不对孩子们？好，刚才讲了一句话我有话说。其实圣经是在教我们如何当一个子女，不是如何当父母。你了解我的意思吗？整本圣经都在告诉我们，我们被神收纳为他的子民，他的百姓，他的儿女，我们该如何当他的儿女。当儿女是很幸福的耶。有没有谁要回应刘磊刚才的话？我上次有跟你们讲说请你们回去再多一点揣摩，有没有？我上次跟你们问的时候好像不太有什么回应，所以我就想说你们有没有了解我的意思。
了解了，我看到你的消息了，我也读了几遍。然后那我说一下。
好的，请你。是的。
我是觉得耶稣和天父的亲近也是很亲近哈。那在亲近里面也还有一个部分是包含一个部分是他很懂父神的心意。他很明白父神的心意。然后就是他，我刚刚说什么，就是他这个对于天父的心他很明白，所以好像觉得就是有一种，当然还有就是可以看到天父的那种，我再次体会的时候读了几遍，我去想，当然他很尊荣他这位天父，然后这位天父给我感觉也很伟大，然后非常非常的伟大，非常非常的圣洁，然后他也非常非常的就是好像高高在上啊，那种给那种高高在上的感觉，然后他特别的特别的伟大，然后有一种就是他也很丰富，然后他有很多的心意，就是他对于就是天父里面，还有对我们也好，对他神的儿子都有很多的心意， 就是觉得他那么的伟大，就一直在那儿，就一直在那儿那种，让我觉得确实你师母你的提醒之后，让我去体会，确实会觉得丰富很多，然后然后我觉得就是好像以前没有这个角度去想过哈，然后去看到这个那个神的那种圣洁和伟大，就是特别的特别的让人很敬畏。
是的是的，很尊荣。他是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或许我们当中有人会说，因为我没有体验过一个好的父亲的形象，就是谈到原生家庭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愿不愿意，是不是更渴慕要更有享受一个父亲，你在父亲里面的那种孩子儿女的那种关系。那现在就有一位天上的父亲，因为我们第一个被认证，就是如果我们接待耶稣，信他的名，就赐给我们权柄做神的儿女。那么这个权柄我们有抓住吗？这个权柄我们有引以为荣吗？这个权柄我们有去好好的用它吗？这是我的重点。我们有权柄成为神的儿女，或许本来那个成为是有一个过程的哈，不是说就是了啊，就是没有错，有那个资格没有错，可他要有一个成为哈，英文就比较清楚了哈，变成哈，就是我们本来不是，然后在我们被收纳成认证为他的儿女之后呢，我们要在这个当中呢，越来越亲近他，越来越认识他，越来越明白他的心意，越来越想要讨他的喜悦，我们一定会有这样的一个成长啊！因为我们的父亲是全然的美好，我们的父亲是全然的就像刚才我们谈到圣洁、光明、爱，什么都整个都是我们的，我们要以我们的天父为荣的。我们谈到我们的天父是觉得说，哎，那是我的爸爸。好，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这样子讲的，这样想的哈。那如果没有的话，是不是我们更要有一个渴慕的心，说父啊，你来补足我没有的，而不要带着一个缺乏，从信到最后还是缺乏，因为我们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那我们有在正视注意到我们里面那个缺乏的部分吗？就像那个井旁的妇人，他刚开始耶稣从水谈起的时候，当耶稣讲到说你会有那个水从里面涌出来的时候，哇，他就去扎到这个妇人的心了。他里面有一个饥渴，总是在渴，总是不满足。因为我们今天要谈祷告，祷告的话，第一个耶稣说我们在天上的父，你们要这样说，我们在这样天上父，我们对天父对神讲话，绝对不是只有用口说的而已，一定是心灵跟诚实。等于说，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有对祷告很想进入真理，很希望能够对祷告能够更深入的话，第一个你一定要渴慕跟你这位天父更认识他，更亲近他，更明白他的心意。刚才刘蕾讲到一点，他清楚他的心意，而且他整个的生命就是要荣耀他，就是要满足他的心意。这也就是大卫被神所做一个像标签一样，他是合神心意的人，他讨他的喜悦，不是大卫有多伟大，不是的，行为有多完美，没有，但是呢，他就是要讨神的心意。当先知去告诉他说你要做哪一个处罚，因为他去数兵丁数人数嘛，他说我宁可落在神的手里，他宁可被神处罚。
师母，你刚才就是分享在祷告前要确定与神的关系，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
嗯哼，
就是说 你现在就是说这种，比如说讲主导文章，讲耶稣离世前对父的这个祷告，让我们想的话，就是说通过你的讲解，还有读圣经，就是让我们感觉略微有点身临其境的那种感觉哈、啊。原来这样子，我就记得我第一次信主不长时间，有一个自己非常克服不了的困难，看别人说好像这个时候你可以求神帮助啊，我就从来没祷告过，自己从来祷告过。然后那个时候就心想，这祷告是像对着空气说话似的哈。神印象不是，就是没有那种
可以理解，我可以理解呀。是的，
我就想，那也走投无路了，那就想试一试，想试一试呢。然后就是晨跑的时候，在公园那秋千的座子，我就想祷告，然后还有点害怕。我就想看他们祷告的时候，在教会里去的时间不长，也刚信主，祷告时候都闭眼睛。然后我这闭眼睛一祷告，我就担心我一睁眼睛被看个什么 monster 或什么的，有点害怕。闭眼就是这个关系好像没有，这个感觉没有，就是说想祷告还不知道怎么祷告，还有点害怕，然后还想祷告，完了那个就是说一祷就是不敢，好像不感觉很平安的祷告。后来呢，就是刚信主的时候呢，我就觉得我很想知道圣经里都说了一些什么，所以就挨着有时间就是从前往后的挨着读。这有一次呢，就是读到那个圣经里说那个你们不要像外邦人一样，用重复的话觉得说多了神就会听，你们要祷告。当时呢，就是我就觉得我成天为自己这点事儿想说又不敢说，每天其实就是磨叨这一件事儿，我还不知道怎么祷告。完这么一说的时候，我就觉得那我信主了，我不要像外邦人这样，完这么祷告了，就圣经
你
上。
从圣经的话更深入了哈，但是有一点，第一点，你是往正确的方向。第一点，你知道祷告不是在对空气讲话，祷告是有一个对象让你讲话的，对不对？那是一个第一点哈，
然后我看圣经说你们要这样祷告，这不就是当时我也不知道这是主导文。完，我当时想圣经这么教导肯定是非常好的祷告。我天天鹦鹉学舌的说一遍，说完了，其实具体的这个内容和境界我的也不是很理解，就是没理解。说一遍，我觉得我祷告这个事情也没有结果。后来我就想，这个神对汉语不敏感，我用英语祷告一下，然后就看英文版本是什么样的，所以就汉语英语一遍祷告。但是就是说，最后这个事儿，就是说，在环境当中，你就看着神帮我开路的时候嘛，我就是见证到，就是神的这个话语和神的这个恩，一点一点，就是把这个问题解决。我回过头来看，我才知道是神一步一步的引导成就的。
等于说，借着你想去祷告、学习祷告，越来越认识神，对不对？是。
但是认识神吧，我觉得我也像刘雷姐妹说的，我们成天想的这个东西，这个心境啊和祷告的内容啊，就很难像你讲的这个耶稣这个祷告的这种层面，我们好像很难理解和达到。但是通过你这么讲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往这个方向来努
是
力。
的，是的，往这个角度是不管怎么样，你们不一定要跟我一样的那种触动哈，但是真理就是真理，真的是不变的。耶稣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那么他在里面五次，父啊，父啊，父啊，圣父啊，公义的父啊，五次。所以祷告是有对象的。而且祷告的对象是跟我们很亲的。那现在我的提醒的意思是说，因为耶稣讲了，他说我的、他的、父的是他的，他的也是父的。从他晚餐之后一直在告诉门徒，我的也是你们的，等于是这个意思哈。我好几个经节我可以举出来，但是我们现在就不回去看那个了哈。所以他是把我们整个圈在一起。只要神，他的父神在，我们就在那里。他是他的儿子，我们也是他的儿女。他有的，也就是我们有的。如果我们知道我们有什么，我们不会 像一个孤儿，或者是觉得好像怎么说呢，我们不会那么孤单。当我们去祷告的时候，我们是有祈求，有感谢，有里面有要祷告的很多的，要跟神讲的这些哈。我不是说你祷告要滔滔不绝，要讲的很有道理，不是这个意思哈。讲话的方式跟神讲话的这个不重要，不一定要你把它讲到后头头是道，或者是背一篇诗篇来祷告，不是这个意思。要这样做也没有关系哈，我想神也不会嫌弃了哈。但是呢，基本上我们在祷告的对象是我们的父亲，而且是那一位生我们，我们由他而出，我们为他而活，而且以后全部要归给他的，那是我们的根源。父亲是什么？父亲就是我们，父亲就是根源。每一个儿女都是男人的后裔，唯有一位是女人的后裔，就是耶稣而已。但是我们所有的人类都是男人的后裔，我们的根源就是父亲。这是神创造的里面的一个非常奥秘，也是很亲密的一种关系。好，你们不一定要能够谈出你们的这一段耶稣的，但是我要你注意到他祷告的时候是向着父亲祷告。刚才王宏讲出那个重点哈，就是我们是有对象的，而且这个对象是我在天上的父亲，圣父，公义的父，是一个非常让我们敬畏、这么尊荣的。他的意象是那么，他使命是那么神圣的，可是我却还能够跟他那么亲近的。不然我们就要进入这个祷告哈，就是今天就是主要重点放在祷告。
师母，
有还有吗？请讲。
我忽然觉得，就是说，其实耶稣的祷告，这个在十七章他的总结的祷告，他的专注点其实在天父身上。
嗯哼，嗯哼。
然后呢，就是您说做儿女，他其实就是说，他不是在，其实你在这个里边看不到他自己的要求，他唯一的好像耶稣的一个要求。
嗯嗯，
为自己祷告的就是说在克西玛尼园的祷告，就是说
是
如果可以，
是的，
然后剩下的好像他所有的这个心思，他所有的专注的目标就是完成天父给他的旨意。所以这个是作为我们这个有罪性，就是很自我中心的天性的这样的人，其实不太能够理解的。他的我们首先想到都是这件事情怎么影响我们，很少去，即使你看跟儿女的互动，他们都想我要什么，我要怎么样，他很少去体会父亲的心意。但是如果他有一点点体会到父亲的心意，父母的心意，其实父母是很欣慰的。但是主耶稣他是完全对，就是说，所以他就说我荣耀了你，而且他对父亲的心意的体会是完全的，不像我们的孩子就是偶尔那么好像很少见的、很稀缺的这样体会，都让我们很欣慰。而且他们的那个目标、那个方向、专注点跟我们也是完全不同的。我们看的可能多数都是地上的事，就是我们，但是耶稣跟天父他们所看的是整个这个人类的救恩，所以那个。其实是我们不太能够体会到那个深度跟广度，我们可能只能看到一点点。所以为什么就是觉得说您提到就是说从耶稣的祷告来展现父是怎么样，因为我们好像对那个神国，对那些我们说起来也是挺惨，我们第一个也没有特别的那种渴慕，所以我们也看不到很多，然后就好像只有一点点，然后就忽略了很多，所以也就因为没有那种渴慕，所以也进入不到那种真理里。我自己只是这么一个体会啊。
呀呀，当然大家体会都很宝贝的呀。你刚才提了一个，就是我们的心在哪里，或我们以谁为焦点啊。好， 我讲一个例子哈，刚好就是这两天发生的哈。我现在呢，都每一天都一定会喝大概至少三杯咖啡，刻意的。因为知道说喝咖啡对，一方面我也喜欢，一方面的话主要是为了有益处哈。那本来以前都是用那个就像一个 cup， 然后啊一杯的这种。最近有一个想法说，诶，我来弄一下咖啡豆，比较原味，比较原那个哈，就不要经过那个人家过程这样哈。所以呢，就刚好呢，那个生日呢，我们妇女聚会的姊妹们给我一个礼金，我说，诶，我帮自己买一个生日礼物好了，我就我也不会买，我就因为牧师跟我说，谁的家有一部这样的机器可以豆子放进去，它就直接泡出来哈。那我就请那个姊妹说，你可以帮我订一个吗？那我跟他说我多少钱以内哈才可以哈，那他就帮我订了。然后刚好前天寄过来，那我的小孙外孙哈，在我家，他5岁多，快6岁，他很喜欢帮我开一些包裹什么的哈。那我就说，我以为因为他生日快到，我说那个是不是好像你的生日礼物，你就不要开了。他妈妈帮他订的，那他说不是，他就这样子摇一摇，因为他的生日礼物他知道是什么是鼓哈，他摇一摇，他说不是鼓，我说他还没有斗起来，你不会听到声音的，然后就很想开。那本来我想不让他开，后来我想说好，你只能开开看是什么这样而已，他就把它打开了，里面还有一个内盒，因为它外盒跟内盒嘛哈，那内盒的话我就不让他开了哈，那内盒就拿出来，就原来是那个咖啡机。我长话短说，不要讲他太那个哈。然后呢，他还想开哈，我说不用，你看外面有一个图案，你不用开，因为我想那个东西他拿出来，等一下我弄的他孩子嘛哈，喜欢玩哈。然后你知道他要走的时候跟我讲什么吗？他一副很正经的样子，他说就是他叫我阿嬷哈，就是鬼嬷哈，他说你为什么还要买那个？他知道我有一个咖啡机。好，而且他也会帮我泡，有时候我们俩一起泡这样子。他说你不算还蛮那个，我说因为我也不知道怎么解释，我忘记了哈，因为很难跟他解释了哈。那他第二个就说，那你要放哪里？那个有点大，要放哪里？我还想一想，还真的呢，要放哪里呢？好，然后到后来我就做一个就结论了哈。那到最后呢，我们就商量说那个把它退回去。因为有一些问题觉得说不太妥当，因为他是在打折买的，而且是那个牌子没有牌子啊、哦、所以我们就说那就先把它退回去好了。结果他今天回来，我就跟他讲那一个5岁多的孩子跟你谈这个咖啡机的事情，我们会觉得好像怎么样，好像哎呀他懂什么，对不对啊、哦、刚才我也不让他看里面是什么东西，我就跟他说那个阿嬷那个机器阿公哈、哦、就是牧师帮我退回去了。哎呀，他松了一口气，他说这样比较好。你可以想象吗？我一个71岁的人，跟一个5、6岁的孩子谈一个咖啡机的事情，可以谈得那么深刻。我讲这个可不可以给你们一点点的例子，好像启发一下？
有啊，有启发。
嗯，
就是在我们和这个神面前，我们也是那个5、6岁的孩子。
是的，是的。
但是只要我们用心去很认真的跟他祈求呀、祷告，
是，
那他也会很耐心的来回答我们的问题。
嗯哼，那我问你们一个问题，刚好小跟他讲，我问你们问题啊，这个像我一个70几岁对一个5、6岁的，你认为我比较能了解他，还是他比较能了解我？
那肯定你了解他了，
当然我们一定更了解他，对不对？啊，那如果我们都知道说我们会更了解他，何况是我们的天父呢？
是的，是的，
嗯哼，嗯哼，哎呀，所以这个是很，其实我知道为什么他那么关心那个咖啡机了，因为他已经帮我每一天帮我泡那个咖啡哈，泡习惯了。他怕我换掉另一个大的，他不会用，他很享受帮我泡那一杯咖啡。 啊，虽然我还要很怕他被烫到，我还要帮他，可是呢，那个在一起的时间，在那谈话，然后因为这个新的咖啡机让我跟我谈那些话，哎呀，我好感动啊，真的很感动。啊，对你们或许没有，但是呢，对我来讲，就好像他怎么那么关心那咖啡机的事情，然后呢，我不让他开，然后他也后来他也不想去看了，可是他就一直说你要放哪里，后来我说我还掉，他很高兴。那我会比他更体会到他的在讲什么，他要什么，他说什么。我们的天父对我们也是这样啊。那刚才刘磊讲了一个角度，如果我们以自我为中心的话，那我们可能就没有那种心意，那种闲情去是我要的，而不是到底我的天父好，我们的父神他要什么，他是怎么样的神。其实最重要的祷告就是认识神，就是越来越认识我们的天父。我们本来是不认识他的，我们有知道他，但是呢，我们要一定要更深入的来认识他是怎样的父。特别是当我们没有地上的父亲的体验的时候，我们不要自怜，但是我们需要我们有一位天上的父亲，我们一定要 take the lead，就是要这个权益你要抓住。
是的。
嗯哼。你们如果从耶稣的话揣想不出来，那可没有关系。那是我要你们做的，我是想帮助你们。那如果我要你们做的你不做，没有关系。但是好不好，我们渴慕，当我们说我们在天上的父的时候，光是那个说来找爸爸讲，跟爸爸要的时候，那一份安全感，那一份爱是何等的一个福分。所以耶稣在前面讲到第十四章，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如果我们祷告的心态还是一个孤儿的心态的话，那么一下祷告会怎么样？他说，耶稣说，你们在天上的父亲，你们地上的父亲都知道，他如果孩子求饼不会给他石头，不会给他毒的东西，何况是你们天上的父亲。耶稣也说，你们还没有祷告以前，他就知道你们需要的。然后最重要的，先求他的国跟他的义。这个十七章，我们就看到耶稣把这句话放在他的跟神的对话里，没有对话了，但他跟他事实上他灵跟他的灵是有通的，他们的祷告他不会觉得他是在对空气讲话。那他求他的国跟他的义，一切都要加给我们，这是他的应许。你相信他是真神，他的话就是真的。那当我们的心求他的国跟他的义的时候，跟他同心的时候，其他我们需要的他提供给我们，但是我们的心不能比他给我们的还要大啊！只有这样子哦。我要的不是这样，